我们根本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但是我们进入侍奉，首先神把他的安息赐给了我们。我感谢我的主。那我们在开始以前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读几处的圣经啊，我们请我们打开新约圣经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五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啊，第八章第十五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五节，那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好，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七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七十八节，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旧约的撒母耳记第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旧约的撒母耳记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我们再看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可能比较多一点，请我们弟兄姐妹用一点耐心把它读完。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弟兄姐妹们请注意，那里讲到洗净你们的心的时候是指着良心说的啊。然后我们再看第还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二节后面一段，第十章的第二节的后面一段，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我们再看二十二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还是在第十章，弟兄姐妹们，二十二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愿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是今天我最后读的一段，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好不好，我们低头做一点的祷告。 恩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把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的话真是把它交在你的手里。主，我们真是把我们自己分别为圣放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有限。主啊，我们所领悟的是何等的有限，但是主啊，你是无限的。我们知道我们是无有，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说你却是万有。主啊，我们今天只能仰望主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把这软弱的器皿交在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求你用你这复活的大能托住他。主啊，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主啊，乃是在圣灵的管制之下。主啊，好叫你的家，好叫你的儿女们能够晓得在你的家中当怎样行。主，我们就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真是仰望圣灵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也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今年三月份跟四月份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交通到啊，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然后四月份三月份都想讲到那个命令的总归是就是爱，那里我们看见说神是我们的，神应当是我们的主人。那里我们也看见说神应当是我们的居所，那里也看见说神应当是我们的安息。我们还记得大卫说，我一生一世只有一件事我要寻求，还要寻求，那就是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么主耶稣也告诉那个少年人的官说，只有一件事，那你就是要变卖你所有的，必有财宝在天上，还要来跟从我。这里我们看见主人，刚才大卫所读的那段话看见那个居所，那后来我们又看见主耶稣对那个马大说，唯有一件事，唯有一件，玛利亚选择的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那里我们看见安息。在四月份的时候，我又跟弟兄姐妹分享到我们要如何保守我们这清洁的心。那么今天呢，我还是照着前面所分享的继续来看这个无愧的良心。我们知道说，我们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听，在教会中讲爱的时候，大家都点头，大家都能够说阿们的。不光是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都喜欢讲爱，因为神是爱。即使是不信的人，他们也喜欢讲爱的，他们对这个爱都是认同的。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的时候，他讲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但是他并没有停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这爱乃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而生出来的。可见这个爱不是世界上的人所普通的人所讲的那个爱。今天你去看世界上的人，他们讲爱的时候好像什么都不顾的，他们同性恋，他们也可以说他们相爱的，爱是可以这样来用吗？他们说只要爱就可以了，什么其他都不用管。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子，保罗告诉我们，这爱必须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那是表明说这个爱是要受真理约束的。一个爱如果不受真理约束的话，那么这个爱，我们讲爱的时候可能就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讲爱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变成那个，可能就变成什么样子啊？虚浮的话。保罗告诉我们，如果你偏离这些的话，那就讲什么？讲虚浮的话。那今天我里面有个负担，跟弟兄姐妹再来看这个无愧的良心。我知道这个题目是非常大的，如果要讲的话很多很多，因为圣经中引的经文也很多很多，但是我就掌握三个点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点就是在 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九节，我们刚才也读过，讲到那个，我就用那个触礁搁浅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二段就用那个宝血的救赎，我也用了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的十五节，讲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那么第三段来其实讲到我们的良心乃是见证神的恩惠。我们从那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的十九节，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他讲到长存无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的一般。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突破，这个船是行在海上的，如果这艘船它触礁搁浅的话，那是多么的危险啊！保罗用这幅图画给我们思想，给我们看见，如果丢弃良心的话，这艘船就好像破船一样，那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在第六章的里面，我们看见一幅图画，那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他供应那五千人那个五饼二鱼，当他们领受那个饼之后，那么我们的主就跟门徒们辞别，我们的主就到山上去祷告，然后我们就看见一幅图画，他的门徒坐着那个船，坐着那艘船要开到对面的伯赛大去，那里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那里讲到夜里四更天，门徒在海中，在那个门徒在海中的时候，他那里讲到摇橹甚苦。我常常听到孩子们唱一首诗歌，他那首诗歌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常常摸着我的心。那首诗歌说，有主耶稣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啊。而且那里说，那首诗歌说，我们摇啊摇啊，一直摇回家。那就也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所走的这条路就好像一艘船在海中的，但是要摇回家的。在马可福音第六章里面给我们看见，这艘船呢是行在暗中的，是在黑夜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一艘船行在暗中的话，我们知道说一面它有风浪的危险，那么另外一面还有那个暗礁那个石头的危险。我们可以说，我们知道说我们行在这黑暗中的时候，如果是在黑暗中行走的时候，这艘船那个危险，在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也曾经历过啊，那艘船被风打烂的时候，他的叉就触礁，他的船尾就被风打烂，结果这艘船就不能用了啊。那保罗这里就用这个经历来看，人如果丢弃这个良心，就好像破船一样。我们行走在海中的时候，我们行在海中的时候，我们真是有的时候不晓得怎样往前行，但是我们不用担心。以赛亚书第三十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的教师他不再隐藏啊，他告诉我们，你或向左或向右，但是他会指引我们那条正确的路，因为我们不晓得哪里有暗礁，哪里我们会碰到那个石头，什么时候我们会搁浅，我们不晓得，但是圣灵做我们的导师。在历史上，我们看见有一个人，我就用扫罗跟大卫跟弟兄姐妹来一点分享。刚才我们读撒母耳记 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那里有一句话讲到听命顺圣女顺从，顺服听命圣女顺从，顺服圣女那供养的自由。我们知道扫罗的故事大家都晓得，他在吉甲那个地方面临了一场的征战，而且神的命令相当的清楚，要告诉他说你要等候在吉甲直到撒母耳来，但是等了七律撒母耳还没有来，我们都熟悉这个故事。当撒母耳还没有来的时候，他一面看见仇敌在对面，而且以色列百姓的心都消化了，那样紧迫的光景的里面还要在那里等待。他可以在那里，这个扫罗可以在那里等待，有一件事情他说百姓都离开他去了，人都开始走了，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还不可不可以再忍耐呢？这要考验我们在神面前能不能持守他的命令。人都走了，我们看见人都走了，人的心也消化了，好像没有盼望了，再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扫罗他就自作主张自作聪明，就把那个祭给献上。当他献完祭时候，撒母耳就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自作主张的话，如果自作聪明的话，在他的良心的里面一定触礁搁浅的，特别在神的事情上，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那么他做了一件糊涂事，没有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第二次神命令要那个灭那个亚玛利人的那个故事我们也都清楚，我们也都晓得，但是他再一次违背神的命令，不光亚玛利的王亚甲没有杀死，还把上好的牛羊留着。当撒母耳来的时候，他听见那个牛羊的声音，扫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都遵行了，但是撒母耳说我听见那牛羊的声音。弟兄姐妹们，我们好好思想，这牛羊的声音没有办法唤醒，没有办法唤起扫罗那个里面的良心。牛羊声音一直在那边叫着，但是他的良心还是黑暗的。我们接着又看见他这个扫罗这个人一直就往怎么样，就往黑暗里走，一直走到黑的。这个给我们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提醒，他的理智上，他的思想上，他可以知道他是错的，但是他为什么又一直走到黑呢？可见我们在跟随神的路上，不是只是凭着我们的思想，不是凭着我们的理性理智，不是单单凭这个来跟随的。一个人的理性可以想说这个是这样，我是错的，但是他一直就走到黑。这可见有个更深的功课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如何保守，在神面前不让我们的良心触礁搁浅。到后来的时候，他后来的时候你看见当妇女们在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他的心更加受不了，他充满了嫉妒。那个时候就有恶魔就临到他，甚至他在家里胡言乱语。你看见这种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怕。到后来的时候他追杀大卫，甚至在那个 那个啊，甚至在那个祭司的城中，将祭司85个通通杀掉，将耶和华受膏的祭司通通把他杀掉，只因为这祭司曾经用那个陈设饼接待过大卫，他竟然做这么大胆的事情，不光把祭司杀掉，把孩童、妇女，不光吃奶的、婴孩的，还有一切牛羊牲畜，通通都杀掉。他如果用这个方法，如果当初顺服神杀那个亚玛利王，来杀那个亚玛利人的，那如果用这个力量，用这个所做的一切来杀亚玛利人，那他是做对的。但是他竟然用这个来杀那个耶和华的祭司。你看见这个人就一直走到黑，他没有办法再见撒母耳的面，也没有办法再看见再寻求去见到耶和华的面，最后落到怎么样子，焦鬼的光景的里面去，何等的可怕，良心触焦是何等的危险。但是大卫就不一样，感谢我们的主，大卫，我们看见大卫当撒母耳去伯利恒耶西家去告耶和华的受膏者君王的时候，那么撒母耳他还是受当初的影响，他觉得说，因为我们知道说当扫罗被拣选的时候，他身材高大外貌俊美，来到耶西的家的时候，他看见大卫的哥哥以利甲，他也是外貌俊美身材高大，他就以为说是不是这个呢，但是神对撒母耳说，人是看外表，但是耶和华却是看人的心。所以从那这个开始，我们的神就清清楚楚地看见大卫在神面前那颗无愧的良心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看见大卫为什么说，我们怎么说大卫他如何保守他自己无愧的良心呢？我们可以从圣经中许多的例子看出来，但是我就指明一件事情，当扫罗要追杀大卫的时候，我们也记得大卫在逃难的时候，有一次大卫是躲在洞里，撒母耳就在洞口，那一次是绝对有机会把这个扫罗给杀死的，因为神应许把国赐给大卫，而且今天神也应许把仇敌交在他的手中，大卫的跟随者说，今天就是时候了，今天你就可以把他杀死，今天你就可以照着神的应许，你就可以不愿再漂流，就可以做完了。那个时候大卫用那个刀把扫罗那个外袍的衣襟把它割下一片，那里我们看见说，圣经告诉我们大卫的良心就责备他，看见没有，他断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一直要保守他自己的良心，在神的面前是要有一种无愧的光景。感谢我们的主，你就看见这个两个是极对，这两个对比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一个是一步一步往高处走的啊，那么一个是一直走到黑，而且没有办法回头的。所以啊，我们就回到提摩太前书，那么19节我们就看见说，要长存无愧的良心啊，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的一般。我们后来又看见说，我们看见是20节说，其中有徐米莱和亚历山大，保罗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贩毒了。那个结局是何等的可怕！但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讲到良心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当神造我们的时候，因着我们的堕落，因着始祖的犯罪，以致人在神面前有个罪恶感，这个良心是定罪的。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那么触犯神的律，那么良心一定会控告人的啊。如果我们这个良心在神面前受控告的话，我们这个人是没有办法侍奉神的，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荣耀的目的的，所以神就预备了他的救赎。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保罗说，我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能耐。感谢主，主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羔羊的血是洗净我们的良心。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我们就与神呢彼此就有交通。神儿子耶稣的血，他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不义，而且使我们能够除去死刑，而使我们能够侍奉那永生的神。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聚在这里，我们这一帮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良心乃是蒙主救赎的。因为保主在十字架上所做成功的他的工作，他所流的宝血一定要，这个救赎的工作一定要到达良心的，使我们良心不再控告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坦然无惧。为什么我们能够进入那至圣所？为什么我们能够坦然进入呢？我们知道至圣所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清楚，不是随便可以进入的，一定会被神公义的神击杀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每次我们聚在主的面前，我们就是坦然而进入至圣所。我们凭什么坦然呢？我们乃是凭着羔羊的血，羔羊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的良心不再定罪我们。穆安德烈曾经用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好，他描述一个事情，他说我们的心就好像一个房间，好像一个房，但是里面生命是居住在这个房间的里面。那么他说呢，这个良心呢就好比这个房间里面的这个窗户，这个窗户哦是一直敞开的，而且是向着天的。因着这个窗户是敞开的而且向着天的时候，这个天上的光也借着这个窗户能够照在这个房间的里面。那么这个房间的里面的墙上写的呢是神的律法，什么时候这个窗户啊的玻璃啊如果肮脏的话，污秽的话，有污点的话，这个光啊，天上的光照进来就显得非常的微弱。什么时候这个窗户如果是干净的，是明亮的，那么我们从我们的心的深处能够看见那个天上的光，那么天上的光也能够照在这个心房的里面。因着天上的这个光照在这个我们的心房的里面，那么神的律在我们的里面就显得相当的清楚，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就显得相当的明了。什么时候这个良心这个窗户哦污秽了，那么神的律呢就变得暗淡。如果我们良心里面的这个污点好像这个窗户不把它洗干净的话，累积在那里，滤过一滤，累积越多的话，整个窗户变成黑的。如果那到那种光景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哦，他就大胆的犯罪，而且良心一点都不责备的，他就大胆的犯罪，良心一点感觉都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良心这个窗户哦， 已经变得暗淡乌黑，变成暗淡乌黑乌黑的时候，他可以大胆的犯罪。神的律，神的话，好像他想到那个律啊，神的话好像写在这个房间里面墙上的，因着暗淡无光，不是说那个律神的话不在那里，神的律法不在那里，是在那里，但是起不了功效，没办法作用，是因着良心无悔，以至于你看见，如果是在这种光景的里面，如果在还在侍奉神，希伯来书第九章告诉我们，那个是什么行为？不是活的行为，那个行为是死的行为，那个侍奉是死刑。所以我们真是需要，常常需要求主的圣灵光照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真正的光景。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自己的见证啊，讲到那个摘韭菜啊，割韭菜的那个事情，大家还可能还记得啊。当我把这个韭菜割下来的时候啊，我的良心就受责备，我里面不好过，因为我知道说我这件事情如果不对付的话，我在神面前过不去的啊，那么我就要去对付这件事情。这个见证呢，大家都记得，如果还记得的话，其实呢，这个见证还只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它还只是消极的一面，良心的公愿在我里面还只是消极的一面。为什么说呢？因为是我犯了错，做错的事情，良心才指正。如果是只是这样的话，它只是消极的。为什么？因为它只是在那一半。良心真正的功用，在我们还没做错事情，还没有做错事情之前，就已经给我们发出讯号，才至于不至于造成那个伤害跟损害。如果你我之间做错的事，造成的伤害，那个伤害已经成了事实了。后来只不过是我把，后来我回到主的神的面前去认罪，去赔钱，那个只不过对那个伤害做一点的挽回。啊，但是良心如果真正在我们身里面是正常的话，当我要伸手要去割的时候，他已经发出讯号，就不会造成后面那些的结果。所以良心在我们的里面的功用，应当是如果是完全的话，还没造成伤害，他已经发出讯号了。我常常觉得在神的面前要学习一个功课，那就是怎样呢？那是常常在，不管是在弟兄姐妹当中，还是在我跟我自己的家人，我们在家中当怎样行，我们的良心是至关重要。不管是神的家，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家，这个是最根本的事物。因为我们看那个提摩太前书哦，第一章哦，是讲到我们最基本的经历，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经历。如果在这个基本的经历上我们没有把它抓住的话，不把它掌握的话，你继续读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讲到教会的管理，讲到神家中怎样的运行，如果我们最根本最基本的经历我们没有把它掌握住的话，我们后面的侍奉啊，将会造成很大的难处。所以保罗就跟提摩太讲，把这个最基本的经历去交通给提摩太，那我们在最根基的这件事情上要把它做好。这就是为什么主在我里面有一点负担，一直就停在这一段了。我跟我的家人，如果我跟我的姐妹今天争吵了、争执了，那么我里面立刻就有个意念，你这个礼拜不要侍奉了。我跟我的姐妹如果有一点的争吵，里面就有个声音，
你配得站在这里侍奉吗？你配摸到神的事物吗？然后呢，一种消极的意念就立刻就出来，我走了，我不做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会去接受那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个人的经历的里面，我跟弟兄姐妹交通一点，这个撒旦的控告，在良心里面的控告，跟圣灵在良心里面的那个责备是不同的。因为撒旦的控告呢，在我们的良心里面的控告呢，它所带进来的那个果效呢，是怎么样子？是消极的，就是没有目的的，就是让你一直沉下去，一直沉下去，让你在神面前没有办法站起来。所以当我这个接受这个撒旦控告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倒下来。我就觉得说，我不要再服侍了，我不要再做了。所以你看，都是那个消极的那一面。但是圣灵的责备在我们良心里面却是带着积极的那个亮光，它是有责备，但是呢，它是催着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那个撒旦的控告是推着我们离开神，离开神的面，不要再聚会，不要再来到神的家中，不要再碰属神的事物，你不要再祷告，你不要再听了，神不会听你的。你犯了这件错，今天又犯，明天又犯这个错，你犯罪认错主赦免，你犯罪认错主赦免，好像你一直在这种循环的里面，你不要再来了。如果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撒旦的谎言，我们不能去接受。因为根据刚才我跟弟兄姐妹讲的那个约翰一书第一章那里，他说我们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我请弟兄姐妹注意那个行这个字哈、哦，这个行这个字是持续不断的，是带着行动的。那里讲到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个洗净，读原文的弟兄，懂得原文的弟兄告诉我们说，那个洗净乃是讲到继续洗净、啊、行是持续不断的行，那么洗净也是继续持续不断的，是一直的。那么我圣灵如果是责备我的话，我就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来，回到主的面前来怎么接受羔羊的宝血。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没有办法说有一天，没有办法说我们到一天我们不需要主的宝血，这是撒旦的谎言。来到主的面前，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一定是有路的啊！感谢我们的主。刚才我们也读过，良心如果被洁净的话，就不再觉得有罪了。我们就是常常，我觉得里面有一常常感觉一件很伤心的事情，那就是呢，我跟我家如果是跟我姐妹有难处的时候，啊，发生争执的时候，或者我跟弟兄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有发生难处的时候，我就避开了，啊，我就避开，我就不来，我就消极的走开，这是我常常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承认我在神的面前是非常的软弱，实在需要神的怜悯，我实在需要，我们每一个都需要主的宝血把我们给赎回来。我们一定要认识主耶稣宝血的价值，我们一定要接受宝血在我们良心里面的洁净，好叫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因着主的宝血的洁净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这一颗无愧的良心，我们呢才能够坦然见神，我们能够才能够坦然见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还继续看良心如何在圣灵的里面来见证神的恩惠。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保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 我的乃是我的良心乃是因为被圣灵感动，我做这个见证。那如果我们去读英文的话，那个良那是指的良心是在圣灵里面做见证，是在圣灵里面做见证。那后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也看见在哥林多后书那里，保罗有一个见证，他见证什么？见证神的圣洁，见证神的诚实。而且我们在世为人，不是靠着人的聪明，乃是靠着神的恩惠。我刚才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不能自作聪明，因为扫罗曾经自作聪明过。我是讲旧约的那个扫罗啊，曾经自作聪明过。但是今天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为人，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十二节啊，我们在世为人不是靠人的聪明，乃是靠神的恩惠。这个人啊，堕落之后呢，犯罪堕落之后呢，人这个魂的过度这个发展啊，很聪明的。他的人的思想，人的理性也是很厉害的。当良心里面发出声音的时候，发出讯号的时候，人会用人的聪明，人会用人的这个理性解释，把那个良心啊里面那个良心的声音给压下去的。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当我要做错，当仇敌引诱我，引诱我的心思，引诱我的意念，要做去做一件不合神心意事情的时候，我的良心里面就会告诉说这件事情不合神心意的。但是呢，我会用我的理性，会用我这个我里面那些自己的聪明，就会来解释，就会来跟良心来讲，就用许多的聪明就跟良心来讲。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那里乃是说到圣灵是感动我们的良心，可见圣灵在感动我们的时候是在我们良心的里面来感动我们的。所以可以说良心的声音也是圣灵在引导我们往前去的时候最初步基督徒的经历。如果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点上，如果我们不学习顺从的话，那往前继续往前达到那个属灵生命的丰富，达到对主的那个更深切的认识是没有路的。如果在良心这一点上我们不听从，那么我会用我自己的理性跟智慧就把良心里面那个声音给压下去，然后我就大胆的去做那件事情。但是神良心里面的声音他还是继续说，他还是继续做。当我大胆做那件事情之后，良心里面的责备还有撒旦的控告好像都来了，我都分不清楚是哪一个要听哪里。但是后来我在我的经历的里面，我知道说圣灵的责备是殆尽积极的。所以能啊，你看见很可怕的，你看能就会用很多很多的方法把良心的声音给压下去。所以保罗说，我有一个见证，我乃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感谢主，乃靠神的恩惠。每一次当我这样的时候，当我落在软弱失败当中的时候，每一次都是神的恩惠把我们带回来。保罗能够做这个见证，保罗在腓力士面前说，我对神对人乃是长存无愧的良心。感谢主，这个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说到我对神对人 要长存无愧的良心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主在生命记里面，在摩亚的平原对他的百姓说，你当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也当爱人如己，一面是对着神，一面也要对着人。主耶稣后来就解释，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还要爱人如己，这是最大的诫命，一面是对着神，一面是对着人。那保罗就很清楚，对神对人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爱是从清洁的良心，一部分是从清洁的良心，我们讲到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出来的，那带进的结果乃是爱的，爱神也爱人，对神对人都应当有一颗无愧的良心。我们的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的弟兄若你，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如果你想起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应当把礼物放在那里，回去先跟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我晓得弟兄姐妹都记得这段经文，那里讲到不是说你得罪你的弟兄，那里是讲到你的弟兄得罪你。我常常有的时候想，在神面前我就想，有的时候我就会想，只要我良心无愧就可以了，但是好像并不只是这样子啊，好像并不只是这样子。我们就觉得说，哦，我得罪我的弟兄，那我求神赦免，那么我的良心好像可以过得去，好像我就没事了啊。但是呢，主耶稣说，你的弟兄得罪你，好像你如果弟兄得罪你的话，你还不能够献礼物了。这个不是你的错，是你弟兄的错，是他得罪你。保罗说，保罗就说，我承受了这个职分。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说，我蒙了怜悯，受了职分，就不上当，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请注意，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这里呢是告诉我们，我这个人在弟兄的良心中，是不是让弟兄的良心有亏欠？我们不能够说只是顾到我自己的良心。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深深的相信，在他的里面，圣灵在他的里面，他的良心的里面，也是有他的良心也是有亏欠的。那就我来讲，好像没什么，因为我没有得罪他，但是他得罪我，但是他的良心里面有亏欠。所以我们不光顾到自己的良心是无愧的，我们还要顾到我们的弟兄，他里面是不是也是良心也是无愧的。如果我的姐妹得罪我，我深深相信圣灵会在他里面让他的良心不好受的，一定的。但是我要主动的，主耶稣就是教导我们，我要主动的要与他和好，好叫我对神对人有一颗无愧的良心，好让我的姐妹她在神面前也有一颗无愧的良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乃是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的见证，这乃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见证，乃是见证出神的恩惠临到我，也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个好树，这个好字，跟无愧的良心，赛斯冯牧师也讲过，这个无愧的良心，这个良心跟那个好字是一个字的。我们的本质如果能够是那个好树的话，一定会结出好果子，那个所带出来的好果子，那一定是爱的，那一定是爱的，那一定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真是希望神恩待我们，我们真是希望神能够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晓得如何在他的家中来行。这家乃是永生神的教会，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来侍奉，我们里面的属灵的光景要注意。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在这里服侍，我们最根本最根基的事物，我们要把它对付好。我是不是得罪我的弟兄？我是不是得罪我的家人？要与他和好，该对付的对付啊。我们每次在薄饼的时候，那里讲到人应当省察自己，用什么来省察自己？我们的良心来省察我们。但愿主恩待我们。我想我的时间到了，还有一些话还没有分享，但是感谢主，我想留着下一次有机会再跟弟兄姐妹继续来交通。好，我们低头有一点的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孩子所交通的常常都是片片段段的，没有把你那个完全的心意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主啊，这是孩子的亏欠。主，但是这些片段的话，也求主你借着圣灵能够做工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主啊，我们的心是至关重要，因为人是看外表，但是耶和华是次次看人的心。主啊，我们的心敞开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对我们的良心说话，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好叫我们的心房的窗户乃是干净的，是明亮的，好叫天上的光能够照在我们的心房的里面，教主的律法，教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发生功效。主啊，恩待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的深处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将来仰望祈求感谢跟赞美，那是奉我主耶稣基督那宝贵的名，阿们。